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2021年1月13号礼拜三早上8点32分啊，好少开一天直播，错过好多事情啊。昨天呢因为吃了麻辣锅闹肚子，所以在家待了一天啊，最近很无聊啦，因为没什么事情嘛。我从我爸的那个柜子上翻到一本书叫做，我忘记书名，叫书名很长了，叫什么105岁什么日本老人他的什么回忆录。我想说105岁拿过来看一下，他一定对生命尤其是疾病有很多见解嘛。果然里面就有一个章节专门在探讨疾病他说人们都非常害怕生病，但是呢他自己也害怕，他父母也害怕，他也害怕他父母生病，但是你要珍惜疾病带给我们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发生了疾病，当你发生了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你的生活形态才可以完全换一种节奏重新的相处。就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没办法跟父母好好的说话，但是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非常温柔的讲话，长时间的陪伴这种话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讲得出来。所以疾病让你躺下来可以让你内省他里面书里面提到了，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很多人得了一场大病之后人生观都改变了有的人就放下了过去的恩怨，有的人对于金钱就没有过度的执着，有些人甚至公司股份送给别人都没有关系。所以想通了这些就告诉我们说疾病是会让你有特别感触的感觉这以前我们看过那个林志炫的妈妈你知道吧，就林志炫的妈妈也是进了好几次的加护病房，林志炫就说那是他第一次跟妈妈有这么多的联系，第一次跟妈妈这个在成年之后有这么多的话可以说所以疾病是一个重新思考我们人生的方式。也对我来讲我也重新思考了我到底要不要再吃麻辣锅以后应该是不会再吃了所以观众朋友以后请我吃饭可以绝对不能请我吃麻辣锅。好了，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啦。周二在刺激措施预期以及政治动荡底下呢，华尔街的风险偏好和避险情绪是持续的并存美元走软，黄金走高，美债殖利率下滑，原油不错原油已经逼近了11个月的高点。昨天包括能源和金融股都是领军大涨小型股表现比较好美股主要指数都是呈现震荡格局那比较特别的是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会在周四公布对于造美元的刺激计划。那这一次的刺激计划其中一个要点是纾困支票，每个人会配发大概2000美元左右所以联准会现在的一个表态是非常支持这个拜登这样的一个通过那包括投资人也是对这样的一个刺激法案是有一定的预期，应该已经反映在股市上了那美国众议院呢在周一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弹劾川普的程序并且在今天会正式的进行投票。那投票通过还要到参议院，应该是来不及在川普交接之前可以弹劾他了，但是这主要是一个政治意味在了。那疫情的一个状况是持续的一个飙高全球确诊人数已经飙破9104万例，死亡人数是194万例，美国累计确诊人数226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7.6万例那美国现在传出开始要求入境的国际国际旅客在飞行前必须要采用这个 COVID-19 的检验报告。那中国也正在扩大封锁范围宣布石家庄邢台市几个县市进行封锁我们预估我记得前阵子有传出新闻嘛这一次中国的春运想要压到1/10的人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开始要烧起一个云过年就视讯吃这个年夜饭这种感觉所以各国对于疫情的控管其实除了台湾大部分的控管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即使疫苗已经正式在施打了那台湾昨天也爆出了这个本土的感染嘛不过我觉得这对台湾多有点信心没关系我觉得台湾应该是从免疫体质来看的话就是不容易传染吧。好，美股道琼指数上涨 60.0.19%, 收在31068点，标普 Y 指数上涨 1.58点 0.04%, 收在3801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6.0.28%, 收在13072点，费半上涨 18.1点 0.61%, 收在2988点美股一样在一个创新高格局缓牛上涨黄豆的一个部分昨天已经来到了这个近期的波段的新高， 1427.25美元哦。哦，黄豆的这个涨势是非常非常之凶猛哦，现在就是往1500块的满足点来做迈进哦，因为前波高点我就是1500嘛，如果这一次满足了，真的可以考虑要怎么停利哦，好，因为离我们成本区950真的有一段距离了，如果从现在角度来看，涨幅应该有50%哦，就算你是后来加码的，这个30%到40%也跑不掉啊，因为黄豆价格是在尾半端呢，是一个急拉的态势哦，而且哦，在上周五的美元的反弹哦，其实造成了不少商品市场的大动荡，好，尤其是贵金属啊，尤其是黄金哦，遭到血洗，这个受到美元这个回升的影响非常的强烈哦，唯独农产品哦，在这几个交易日是维持的强势上涨的格局哦，在本波的商品价格大类资产、大宗资产当中啊，涨最猛的就是我们在九月份所预估的黄豆价格哦，啊，当然哦，当然哦，这个涨那么多哦，我必须承认啊，涨那么多并不是对于全球经济环境并不是特别好。各位要知道啊，黄豆很重要的一个使用是来自于饲料，你黄豆价格涨了50%，那你这饲料就会涨。那，啊，你饲料涨了，你的猪肉、你的牛肉不就会涨吗？哦，所以黄豆价格涨到50%啊，它不像标股一样，观众朋友不能用标股的思维去来比拟大宗资产的思维。为什么？标股你只要它的营收个别公司创了新高，当然它的股价就会有给予这个相符的一个反应嘛。但是大宗资产是全球型的产品。真的大家都要依靠黄豆才能够有饲料，对不对啊，才能够有农产品，才能够有食物啊，农产品价格涨了50%，这个从农事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成本哦，所以它能够再涨多少，这个是我比较怀疑的，虽然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完全没有到达我们需要离开的一个角度，你从技术面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哦，现在量价背离的角度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哦。你如果把它对照成标股，会有一点类似于陌生段的延长波，哦，就是最给你最后的逃命波了啦，让你可以逃开这样子哦。尤其是搭配 K D 角度来看的话，它已经第二次的黄金交叉钝化了，什么意思啊？关美，我们以前在听友会曾经讨论过一个这个衡量均值的概念哦，可以用乖离或者 KD 啊，简单来讲就是它有一个零轴，那价格呢会在这个零轴上上下下起伏，可能是在5个百分比、5个标准差，或者这个10个标准差，或者说这个10%，反正它会有一定的价格上的一个乖离效果，那价格会在这个乖离里面进行浮动嘛。那黄豆是怎么样？它就是在一个高乖离阶段持续的呈现高档钝化的现象。那每一次高档钝化都是这种乖离指标失效的时候，因为它突破了，但是你没办法确保它现在就会掉下来，因为它已经大幅度突破了，它已经脱离这个技术指标给它的范畴。黄豆就是这样子，涨过头了，从技术指标这样来看，但是基本面来看的话，它又有实质基本面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技术分析当做一个辅助作用，但是你不用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这个长时间的获利模式。短时间你用技术分析可能有它的效果啦，因为技术分析难免有它的共识力在。技术分析简单的来讲就是共识。什么叫共识？就是你看到五日线跌下来，它弹起来，就代表过去5天的投资人的成本都在这条线上面。大家一看到碰到啊，试图都会想要救一下，这个叫做技术分析所带来的共识。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哦，真正能够推动不管是商品价格、股市价格，都是实体基本面的效果，哦，那当然农产品基本面，啊，持续往多方发展，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波的黄豆的走势会不会碰到1500块的满足点，啊，没碰到的话呢，当然没什么好讨论，啊，如果有碰到的话，还是得思考一下要如何来进行停利。黄豆的筹码其实正在往下掉，那筹码一往下掉，股价的拉升其实就会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开始甩轿了嘛啊，这个很多投资人都离开了黄豆，那当然剩下的人想要尽可能的拉，因为拉的比较轻松嘛，好，啊，所以黄豆价格，啊，我认为可以持续来做一些观察，但是你说要现在持续的追，有一点小风险，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哦。那如果是从铜价的部分来看的话，铜价昨天是收在7964元。 每吨，我讲的是伦敦铜。那铜哦，比较偏向什么？以盘带跌的一个倾向啊。铜的话，它的乖离程度就不是一个高档钝化了，它是现在大概乖离，就大概是中间值左右吧，大概零轴附近。也就是说，黄豆呢，它照理来讲应，不是黄豆，铜价呢应该要往下跌，才可以符合这种高低基期的乖离，但是它没有，它反而是用以盘带跌，就是它就震在那边。震，然后慢慢的把乖离给拉下来，所以铜价我反而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多做一些留意哦。那比较重点的是，观众朋友不断在询问的是关于黄金价格哦。昨天黄金期货价格是逆转收低哦，延续了一周以来的疲弱走势哦。我们在上周一啊，这本周一，然后上周五其实都提过，这个你如果是操作期货价格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杠杆还有保证金，因为价格越高哦。尤其是台指期哦，那个保证金哦，其实就越大，那对你来讲啊，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个断头的风险在哦，尤其这个波动一大之后啊，所以要多关注一下。那如果是黄金，从中长期角度，我们讲过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那什么时候会改变呢？看这只美元吧，因为美元似乎正在进行筑底了，但是因为美元还是有一点弱势当中，趋势还是弱势的。那如果这一次是真的筑底成功，那么黄金我们必须考虑是不是要避免投资，有风险我们讲过嘛，本节目是这样啊，有风险的就不投资，趋势已经很明显断裂的，我们再来做投资，都是这样的，有风险。即使会赚很多，我们也稍微保守一点点，所以我们当然还是持续来关注一下。那当然了，黄金如果你已经进场了，我也不认为说一定要马上立即出清啦，因为中长期哦，现在来看，因为美元还是呈现弱势，还没有断定黄金会正式的走入一个空头格局当中的一个判断，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哦。OK， 看一下网友的提问哦。OK， 这个浩哥请假是被女朋友照顾吗？还有这么私人的问题，话说了，如果生病旁边有一个伴照顾还是挺好的，大家都说嘛，就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根坚强的脊椎，对不对啊？开玩笑的哈，一个坚强的女人，对不对哈？但是因为女人也很聪明，她也只会选择成功的男人，不成功的她也不会选，所以男生要加把劲，我们要先成功，女孩子才愿意当我们的后盾，好不好啊？有没有震惊一点的问题啊，观众朋友啊 ，Riza 劝说早安，因为你的停播吓到我了，我跑来看直播了，哈哈。哦，今天很多 Podcast 的观众朋友加入我们，是不是啊 ？OK，Jasmine 说不是我们体质好，是我们很乖的戴口罩、勤洗手，有乖乖做防疫的成果。不错。啊，一锦说早安，经过昨天你瘦了几公斤，我好像这个又变胖一点了，因为通常那个只要一生病，就忍不住想吃一些这个垃圾食物嘛。啊，昨天吃了很多。不重要，8:45，所以做一个总结啊，第一个是商品价格，因为每一个类别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刚才已经提供给各位了。股票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府目前还没有任何收缩流动性的一个影响，所以股票可能还是会持续的涨，必须承认。但我们讲过，我们针对股票的操作是针对估值还有实体净值的变化来做衡量，而不是看目前的多头情势有多旺。好，各位懂我意思哦。逆向投资和景气投资就是这样子，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永远都是跌的时候才会买，涨的时候肯定不买哦。这个是我们的策略哦。好，那疫苗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来做一些追踪好了。昨天美国的 CDC 数据表明说，美国在全国已经分发了接近2100万剂的疫苗，但是截至到上周五为止，大概只有600万人完成了第一剂的接种。欧洲各国的速度是更慢的，目前英国接种是1300万人，德国300万人，法国只有2.3万人接种，仅占人口的4%。所以这个疫苗不能够大规模接种的主要原因现在市场上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真的没想到疫苗这么复杂就辉瑞公司的疫苗必须在-70°C 的温度当中才得以保存，各国的超低温冰箱是严重不足，辉瑞现在生产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问题是各国并没有这么多的超低温冰箱，它运到法国，除非它马上打，要不然根本无法保存哦。目前法国是每天都会收到接近10万支的疫苗，你像法国现在只有2.3万人接种疫苗，法国每天都会接收到10万支的疫苗，但是由于接种速度过慢，加上它没有负70度的超低温的储存冰箱的设置哦，所以可能会有30%以上的疫苗都会面临着失效的危险。荷兰呢也收到了30万支的疫苗，但是到现在一针都没有打，原因是什么？没有超低温冰箱，这些疫苗完全没有用哦。所以刚才我们还是要仔细去思考，就每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它可能后续所更迭的连带效应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更仔细的深入的去分析哦，这样子才会完成我们一整套对于整个经济世界的体系哦。人呢、哦，它是一个天生就很容易习惯的动物，就人们其实是不喜欢思考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人们其实是不喜欢思考的、哦、人的大脑不是一个喜欢思考的机制，因为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哦、你的大脑思考的越多，你的耗能就越多，而且会耽误打炼，所以当时古代的人们是更依赖于习惯，更依赖于 guts， 更依赖于直觉。就你现在要跟一个猛兽搏斗，你哪来去思考、哎、怎么样的什么样的角度，然后怎么样，你都马上用直觉，对不对？好，都依赖习惯。所以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 好多人自以为是思考，其实只是重新整理了一片自己的偏见。就我们脑中已经有偏见了，你就认为政府是阴谋论、啊、或者说啊，这个不管是可能党派色彩的啊，为了执政党就是不好，或者说在野党就是无理取闹。就我们脑中有偏见之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加强它，不断的丰富它，认为我们对这个偏见啊越来越正确。尤其脸书的演算法， YouTube 的演算法也会不断的帮助你梳理，然后 让你觉得你在思考，但是其实你在加强自己的偏见。然后跟别人解决不了的矛盾，你最终还是解决不了，你找不到一个灵活性的出路、哦、所以高朋友要知道，我们的节目也有自己的偏见，但是为什么我们节目 可以这个受到各方人士的这个爱戴、哦、我们节目群的那个年龄很广、哦、从18岁到88岁都有、哦、然后呢，从这个价值投资者到技术投资者也都有，我们节目还不是只有经济投资者哦，什么投资者都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节目很长啦。第一个，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啊，去根据我们所进行的论述来进行挑战。第二个，我们常常自打嘴巴，那讲一讲，哎，我改口了，对不起，我认错，我认为啊，这个行情绝对不符合我们的预测。虽然到现在没有遇过，但是对于很多观点，我们都有这样子反复的重新的思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也欢迎观众朋友啦。啊，在于我所提供的讯息，我相信讯息都是客观的。我们基本上资料很少念错的时候，但是在解读当中哦，难免都有一些偏见啊，也请大家啊多一点谅解啊。好，那从原油的角度，我们也来做一些追踪吧。这个2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价格，昨天已经上升到53.21美元了，连续6个交易日收高啊。布兰特原油也上涨到56.58美元哦，也是目前的新高格局哦。原油价格啊，最近随着风险资产的转移的趋势持续的向上走哦，现在这个原油价格应该就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测，是属于一个缓涨格局，就慢慢的涨上去哦。那当然哦，市场上现在最高的预期是到65块了。最高应该回复不了到3月以前的高点，但最高大概就到65块了、哦。那很多观众朋友昨天做了一些询问哦，说这一次的油价的一个推动哦，要怎么来做一些观察哦？第一个、哦，这一次油价的推动，尤其是上周油价的大幅的拉升哦，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减产，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啊、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哦、就1月5号的时候 OPEC 产油国已经达成了这次的原油协议、哦、针对、啊、今年2月份3月份、啊、产出做出了政策的说明。那也就是说沙国在这一次为了让油价能够站稳50美元的关口，他首先啊这很伟大，自己愿意进行减产。那其中高盛啊，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减产行为啊，表现的是最为的激烈，把今年的布兰特原油价格、哦、夏天价格调涨到65美元、哦、那包括瑞银、渣打、 花旗、美国银行和高盛啊，都预计在今年夏季以前达到$55啊，布兰特原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其实布兰特原油已经56了啦，哦，他的意思就是会站稳的意思哦。那第二点是关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降哦，这背后有一点有趣的一个事情哦，截至到上周为止哦。目前美国的原油库存哦，这个锐减为801万桶哦，这个是八月以来最大的降幅，这比分析师所预估的270万桶还要来得剧烈哦。美国疫情燃烧的越来越剧烈，但是用油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哦。你仔细去思考一件事情，会觉得哎，会不会说？其实美国的经济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乐观，这是一种角度哦。但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是怎么样？就是每一次年底到年初啦，因为是冬季，啊，冬季库存的下降速度本来就比较快啊。能源公司本来就会在年底，第一个，年底本来会就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一波会先把原油库存高速的下降，为什么？因为可以避税。你原油库存越少，你避的税越多。那第二点呢，是冬季的原油库存下降速度啊，很明显就会比夏季还要来得快速哦。所以这一波的原油的上涨啊，我个人的想法，很多分析师是认为是需求很明显的拉升啊。我认为的想法是比较偏向于，并不是真实的需求的推动，而仅仅是第一个减产，第二个是经济复苏预期的驱动，还有这个每年周期性的惯性，然后就是冬季本来用量就比较大一点点哦，啊，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哦，好，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啊。台北股市在这个美股，啊，前天三大指数收黑的影响底下，开高后翻和黑了。那，啊，虽然一度拉回红盘哦，但是因为昨天传出国内医院有内部感染的一个情况嘛，对于市场的信心哦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打击哦，啊，最多一度重挫到140点哦，但是买盘的这个积极性是很高的哦，最后只有小修正56.6点哦，以15500点做收了，成交只有3696亿哦。那现在哦，第一个几个影响台股的因素，当然第一个是美股嘛。那影响美股的现在有政治性的一个变动哦，就是美国众议院哦，对于川普的弹劾程序会不会对于市场有一些消息性的影响？那再来呢是美国财报季的来临哦，那银行股第一。首先来做开刀嘛，哦，来看一下银行股的财报如何，预期都会不错啦。那另外一方面呢，哦，这个在本土疫情不确定底下，哦，这个昨天包括恒大、康纳香和毛宝再度的涨停锁死哦，哦，要不要追就看自己了啦，哈，哦。我们是做景气投资的，不做个股的一个上的推演啊，哦。为什么？因为个股就是有个股风险在啊，哦，所以行情的一个变化，跟我们所预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但是我们对于大类资产啊，对于股市的一个预期，仍然就我们的指标来论指标啊，新闻解读归新闻解读，投资决策啊归投资决策。好，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啊，小薇说，铜目前是修正吗？你可以讲小修正，但是我比较偏向于以盘代跌，它不能讲修正啊，那就是一个平盘震荡的一个格局，那震久了那乖离自然就会往下拉了。 OK， 正一说改名叫麻辣号角，哦，谢谢你啊，哦，谢谢你。OK， 心仪说浩哥只分析铜，是否其他金属没有相同走势？也没有，哦，因为没做的就不讲，哦，没做的就不讲，哦，是这样的，哦，就是你要讲大力资产，那涨很多的铁矿石，然后棉花也涨得很多啊，为什么不讲？没有那么多的研究啊，人的精力有限，所以能够把几项资产分析有，哦，分析的好就已经很厉害了，又不是神，对不对啊？我们做宏观分析哦，唯一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时间不像短期投资者有那么急的压力，我们也不开杠杆，我们就是这个用时间来证明一切。有没有可能预估错误？有可能。但对于股市部位，大不了就被套，因为我们放的时间够长，所以套久了还是会解套，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底线啊。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往一个风险属性不高的产品来做推论啦，有一点风险的，需要随时进行停利的、停损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做太多的分析和解读，怕观众朋友很容易会陷于在这个短期的一个这个局限当中。要是有一天我不直播了怎么办？对不对啊？这市场的变化这么大，我告诉你买，然后每一次赚都带你赚，后来有一天我不在了，那你该怎么办？这笔钱 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找下一个老师？那如果这个老师刚好又比较偏短期投机、短期投资，然后他可能做不好，那就不做了，那怎么办？哦，所以投资还是要养成自己的一套中心思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听我直播，你也知道该怎么投资，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哦。OK， 好，华为留了一个很长的问题，我们来念一下啊。浩哥早安哦，想请教一个问题哦。2020年外资总共也卖超台股快5000亿，但很多财经专家说外资会有认错行情再回补台股，因为外资的基金投资标的如果是投资台湾市场的，不可能一直不把资金放着不投资进来。但我有个疑问，如果投资人把这个样投资从海外市场，比如说台湾的基金给赎回，那去年卖掉的台股的外资资金应该就真的回不来啦。虽然不会全部，但是就觉得分析师说外资一定会认错回补台股这句话，我真的抱持一点怀疑的态度呢。虽然台股一直创新高，但是我还是保持不追高的耐心的拉回吧。这是一种角度啊，各位要知道，外资从来没有连续两个年度卖超台北股市啊，完全没有啊，也就是说，但是也不代表今年一定会涨，对不对？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对于外资的角度，一定是锁定在全职股，那也就代表着这个外资对于全球资产的一个配置，它是有自己一套对于平等的一个见解。那台北股市对于外资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呢？简单来讲啊，叫做新兴市场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开发中国家啊，对于外资的角度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近几个月份台股的平等不断的被调降，不是说台股不好啊，也不是说台湾的基本面不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它发展的速度是很明显的比我们还要来得快，大家都很好，但是它发展的速度比我们快，那资金很当然的就会在新兴市场这个角度把台股的权值不断的压低，这是一个趋势。哦，这是一个趋势，所以我认为你说的对，外资卖了5000亿，不代表今年就一定会买回5000亿。那今年有买回1000亿，有代表台北股市会大涨吗？你买了1000亿，那台北股市能够涨多少，对吧？好，所以我认为我们一样哦，这个投资就是这样，你可以根据新闻面来做投资，你也可以针对技术面，你也可以针对景气面，但是你不要变来变去，好像华为这样就很好啊，他就是永远都只等拉回才上车，从来不追高，这是他的一个思维哦。好，而且跟我一样。好，这个 Cindy Lin 说一天就回复，浩哥果然是年轻人。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体力很好的，对不对哈？好，你不能所有人我体力都很好啊，没有其他意思，没有其他意思哦。好，8:59哦，这个汉说。5G 是硬需求，但是在于实际的普及，执行上目前似乎还没有很多的执行，所以最近的00881以及0050作为一个对比范本，浩哥的看法是啊，我不是做了一支影片吗？我的看法很简单啦，你不能够把 5G 视为一个这个很明显啊史上最大泡沫之类的，不能用这样的角度，因为 5G 的一个角度是真实在的啊， 5G 是真实在的，就是说观众你要知道哦，4G 哦，在2014年早就已经有，但当时根本就没什么人在用 4G， 就连现在台湾好多地方还不一定连得到 4G， 对不对哦？所以建制期总是会比较长的，但是呢，5G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技术，它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我个人所认为的一个角度啦。它有可能会造成泡沫过大而股市进行一定幅度的修正，但你有没有可能成为最大最大的泡沫？我个人是保持着比较保守的态度啊，也不做任何行情的推测。事实证明什么？任何能够预测明年或者今年走势的专家都是个骗人，都是个骗子。为什么？因为2020年谁知道黑天鹅会出现，没有人预测得到，我们只能针对我们的基期上的变动来做一些乖离上的推演。好，今天直播到今天啊，到这天，9:01了。我们明天早上8:30啊，持续有开盘就会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解读直播啊。放心，我不会再吃麻辣锅了，明天照样开直播，没有太大问题啊。好了，拜拜，明天早上8:30再相见了。